我最喜欢的一杯酒叫 Negroni， 那在传统上的话，它是30-30-301:1:1的比例去做调制，然后我在家跟我自己出去外面喝，都很喜欢做成3:2:1，就是45的琴酒、30的甜味苦艾酒以及15的金巴利香甜酒。我觉得这个比例呢，喝起来比较平衡均衡，不会太苦，然后也喝得到酒感。那大家好，我是来自 Spice Cuisine 的 Owen， 那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
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欧文。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哦，邀请到这个香料界的达人欧文来节目里面分享哦。首先呢，一开始想要先问啦，因为像我们在看过了很多的样子的酒吧，那其实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就是用香料当主题的这个酒吧。当初是怎么去想说就要用香料？是怎么一看就知道说，哎，我们这酒吧就是要香料？
哦，就是因为我是个吃货，
是
对，就是我很喜欢吃，然后当初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喜欢搭一点酒，
嗯，
可是可能比较一成不变的就是会搭比较轻松硬饮的东西，
嗯，
那既然香料是一个食物上面绝对会出现的一个元素，
对，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去把它组合成一个专属就是用香料去调制的调酒，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把同一个元素去平均分配在饮食上面，就是餐跟酒都有，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嗯，
对。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用香料调酒的这个过程吗？
在我构思这些主题跟一个雏形之前，就其实就有在尝试用香料去做调酒，
嗯，
只是那时候它不是一个主轴。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就是可能前一天太嗨太累，有点宿醉，
是。
然后当天在调酒的时候，在备制那个材料的时候，不小心是一个手滑，一个眼花，就是那个电子秤的那个数量跟我自己心里想的数量不太一样，那我做出来的时候发现，嗯，哇塞，这个味道怎么会这么的
这么棒，
这么的就是有点暴力，
哦，对，暴力，
有点暴力，就是我没有想到，原本我只是可能把香料当成像是那种盐啊
调味剂，
对，调味料，就是我们跟做菜一样，嗯，加一点盐，加一点可能一些调味料，
对，
然后就是不小心把它加重，可是我发现就是在把它加重的那个材料之后，
对，
再去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嗯，
它其实变成一杯跟我原本设想完全不一样的酒，很像就是第二杯新的调酒，明明材料一模一样，只是我把香料的比例拉高，它就变成一杯第二杯新的调酒。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找欧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喝有那个花椒口味的这个调酒，然后我记得你就拿出了一瓶，那瓶应该是直接花椒萃取吧，我觉得那个是爆干浓的 一瓶。
如果不说它的酒的话，啊，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什么
花椒汁，
不是，就拿一间火锅店的那种花椒汤底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直接请欧文帮我调一杯那个蛮暴力的啦，我记得就是只有加琴酒吧，
对，
然后跟那个一点点的气泡还是通灵
气泡，
气泡
还有一些酸甜，
嗯，我觉得如果那天没有加酸甜的话，那一杯真的很难把它喝完，因为它真的太硬了。但在喝的同时，我就觉得哎，肚子好饿哦，就是那个香料它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主体，但是我尝到那个味道以后，我就会觉得我需要有一点东西来陪衬这个香料。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时候在开店，在开一个餐酒馆的时候会考虑到的部分？
一定是其中一个部分。可是就算今天不是走这个东西为主，不是走香料为主题的话，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在台湾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是你在喝饮料或是喝酒的时候，它一定会配一点东西，不管是下午菜或是正餐。
对，
所以才会现在的餐酒馆其实是比起酒吧越来越流行，因为大家觉得去一间店可以同时解决两种需求，嗯，第一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第二就是哎，搞不好他们组合在一起又有不一样的一个享受或是一个体验，
嗯，
所以我们再去结合香料这个元素，它其实是一个很生活很日常大众的东西，只是它可以同时变成一道菜就是一杯酒，嗯，然后又没有人做过，可是我们就是把它去结合出来做做看这种有趣的一个想法，
嗯，
对。
那我其实也会蛮好奇的是说，因为餐搭酒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所以在你们在配合餐跟你们的酒之间，你们会做什么样的考量？
主观上来讲，餐搭酒没有一个一定的对错，因为大家的舌头味蕾去接收到的味道是很主观的，
对，
对，
没错。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考量到，第一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来的客人他们的，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创意跟一个风味组合的出发点是什么。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比较特别，因为传统可能大家听到香料，香料，大家可能大多数会先想到印度菜， 或是东南亚菜那种泰式西马料理。
对对对。
可是我们今天很跳痛，我们今天是做西餐法餐，所以你是用、我们用了很多的香料去搭配西式的手法，会让大家觉得哎、第一个就是酷。所以其实来我们这边吃用餐的客人，第一如果有先做过功课先查过我们家的话，他们也是抱有一个期待感跟一个好奇心来的。因为说真的，我自己开这间店之前我也不知道哎、香料去结合西餐是什么样的一个元素或是一个火花。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曼森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顺序，其实这个顺序蛮有趣的。在传统上我们大多数人接触到的餐酒搭都一定是红白酒去配排餐嘛。
对，这最常见。
对啊，可能大家就是很口头禅一句话，就是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
对，没错。
对，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我自己的认知是红白酒它都属于一个固定的年份跟产区。
嗯，所以你是说它的口味会固定化吗？
对，红白酒基本上，所以今年气候是那个产区的葡萄有什么问题，要不然的话它的红白酒基本上都应该是稳定的，除非你买到的是黑心货或水货之类的。
所以会不会变成一个状况是说，我今天喝红白酒，然后我就是固定要配某些东西，就不会有一些跳脱性的这个思考跟创意在里面，是不是这样？
这算其中一 part， 因为就是红白酒是固定的味道，所以对那个红白酒传统餐酒搭来讲，
对，
就是厨师要做的菜或者要做的变化，就是变成厨师要去迎合那个酒或是那个饮料的味道。
哦，就被限制住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改良的手法，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鸡尾酒佐餐、鸡尾酒大餐、所以就是我们先可以等厨师把他真正想要做尽情发挥他要做的一个
料理
的时候、我们再去因应着他的手法去做我们的调酒。对，因为你也很常去跑酒吧，你也知道如果酒单的东西你都点完了，这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是问调酒师说哎、请问你今天有什么特调
啊？对，
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是没错。
或是其实就是我当下就是有点心情嗨了，会直接跟调酒师聊说哎、下一杯要什么要什么，就一样的方式、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把那个客人设定成厨师，他先做出一道菜，然后我们去吃完之后，我们针对那道菜去做出我们认为一个可以大家可以接受又好玩又有趣的一个调酒，然后配在一起就会很酷这样。
我觉得讲到这边我先来问一个实例题好了。例如说我记得我上一次去你们店里面我点了一个炖饭，那这个炖饭的话你会怎么去思考说我要做出一杯搭它的酒？
炖饭的话不管是什么口味的炖饭，基本上它一定要重要的元素就是它都会用到奶油或鲜奶油。
对，
但它炒起来才吃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勾芡包覆住的那种口感、这是炖饭的一个精华。
是，
然后再就是因为加到了奶油，所以通常炖饭类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吃到中后段会觉得有点腻。
没错，
通常觉得腻。然后这个时候比较多人会喜欢在这时候就是用气泡型的调酒去搭，可是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在用餐习惯去配气泡水或是气泡酒的习惯。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以一个清爽的方式，所以像我的话我可能会先使用一些比较中式的干货香料，让它带有点咸感或是一点那种像类似花椒胡椒这种咸感辣感跟麻味，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开胃。
对，没错。
然后再可能会搭配上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话，可能搭上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因为柑橘类绝对是一个清爽解腻，也比较少人会有柑橘类的过敏或排斥，这个是比较少的。
对，没错。
然后如果大胆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用到一些香草香料，或是用到一些比较热带水果，或是茶，茶也是可以。大家觉得一边吃比较重口味的东西配茶也是解腻。
解腻，对啊。
所以其实我都会用到香料，只是我们辅助的一个材料就是会用到水果，或是用到一些茶。也是一个很大众的元素。这样，
那你们在这个搭餐的同时，就是你们使用到这个基酒，会不会有哪一类比较是你们常用的基酒，还是其实都蛮常见？
一定有比较常用到的，因为我们比较常用到啊，主要还是以白色烈酒为主，就是我们所谓的伏特加、琴酒，然后朗姆酒这一类的。
是，
因为不是说那些有色的那些陈年烈酒不好，而是可能如果你今天自己喝威士忌的话，
对，
你会不会习惯单喝而不会一边吃的东西去配威士忌？
很少。
对，除了一些可能零嘴一些坚果饼干豆类之类的，要不然的话大部分都是会单喝威士忌
或是做 highball
之类的。对，可是就回到我刚刚讲，就可能气泡不是一个大家会想在搭餐一定要配的，因为你气泡下去其实二氧化碳会占据你的胃，你可能就你东西还没吃完，可是你发现你喝饱了，就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比较有味道的酒还是会被排除掉的，是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它的主观意识跟它的这个强烈气味会是你们 在挑选酒体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一定是，而且酒单一定不会只有一杯酒，它有很多款酒，所以我们相对的还是会依照一个比例去摆上，说可能这一份 menu 上面有几杯是有陈年过的烈酒或是威士忌、白兰地这样。
对，
它可能不会是整份酒单的一个轴心，因为这样大家吃饭我觉得会有点太负担。
嗯，对
啊，大家今天可能休假，可能来聚餐，可能下班或者来约会，就是要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吃一顿好的，喝一顿厉害的。
对，
那我们一样会摆上比较有特色或者是比较重口味的。
嗯，
那你可以选择喝，也可以选择不喝，这样相对的它就是一个选择。
嗯，
对，我们给客人，其实现在很多人是需要有选择的，可是选择不能太多，选择太多就会出现选择障碍。
欸，我觉得你这样讲很不公平。欸，因为去你们店，你们第一个会端上来就是一大堆的选择，不是吗？就很多颜色，刚 好这一季的活动就是你们用很多的那个滴管嘛，对不 对？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味道，那这个味道就代表着一支的调酒。
嗯，
一进去就会不知道说，哎，我今天到底要先喝哪一杯，或是每一杯都很想喝。哎，
还好，首先这个是我们开店以来一直都有做的。哎，这一季故意只摆十杯而已，因为在上一季的时候我们摆了18杯。
哦，
上一季有那个盒子塞满18杯，
所以我错过了吗？
对，错过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想说尝试看看嘛，如果真的给大家的选择那么多的话，大家的反应会如何？
太多了，
对，他们就是在那边苦恼太久了。虽然看了那个苦恼的过程也蛮有趣的，所以现在就换成一个就是精简化十杯十款这样子去做。
那像那十杯酒里面，因为我那天没有看得很仔细啦，但是他们就是那每一杯里面都有搭配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食物吗？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就是例如说可能某某颜色的酒，然后是搭配牛排。
基本上我在发展跟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嗯，
可是就回到最前面讲的，吃喝本来是很主观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把它调整到说，哎，每一款其实搭餐都 OK， 喝起来都是比较轻盈的。就 Mason 你也喝过我们家的调酒，你也知道说我们的酒其实喝起来都是比较轻松易饮的。
对，
就我们用一些现在流行的分子手法去处理，
嗯，
所以它喝起来是耐喝的，就是我觉得耐喝比好喝还要重要啦。因为你可能吃东西要吃一点时间，那你可能不一定吃一口就喝一口，你有可能会喝很多口才会吃一口饭。
对，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要互相搭配起来，耐喝很重要。所以设计上来讲的话，每一款基本上都搭起来，可是一定会有跟我自己设定的出入的一个想法。
怎么说？
就可能我会觉得吃到那种红肉类型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要配那种除了红酒以外，它其实是可以配那种水果类的。
它果香比较多一点的。
对，果香比较多的。
嗯，
那可能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的接受度不一定。有人会觉得说，欸，我吃牛排我想要配茶，哦，我就真的碰过。
所以你们就会给他茶吗？
欸，就是会推荐他说试试看类型有用到茶类型的调酒。嗯，
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牛排对他来说是比较油腻的，因为你在煎的同时油都会出来嘛，但是有时候你吃到是比较脂肪比较多的时候，那个油腻感对他来说太多了。
这就不一定耶，因为这就是他们很主观的一个点法。因为他牛排根本还没有上桌，他就先点了这个，他说，哦，我不想要配这个，我想要配那个，我说好。可是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选择很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有先有一个选择，
对，
所以大家吃之前看到你的菜之前，你可以先试喝，你就其实你自己先预想说，哎，我可能要点第一杯酒，可是当我试喝到第三第四杯的时候，发现哇，当看文字描述，我原本以为这第三第四杯不会是我的菜，可我发现哇，它远远比我一开始设想第一杯还要更来的合我今天的心情跟胃口。
嗯，是，
所以这个时候有选择又不会是一个坏处，而且都是可以先实际试喝再点。第一，就比较不会踩雷；第二，你可能就会找到你今天想要喝的东西。
嗯，
而且你的时间点不一样，会想法也不一样。可能你是餐前先喝酒，或者你吃到一半想要配一杯酒，或者你吃完饭之后，哎，我想要来一杯饭后酒。
嗯，
那个时候再去试喝的那个同一杯酒的感觉都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对我这种选择障碍的人来说真是一大折磨。我那天去我大概就挑了四五杯想要喝，就我总共去了两次啦。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挑了好多，但就是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我就大概比较最后就是只能挑一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天哪，我每杯都好想喝，哦，我只能再去好几次这样，而且还要在你们的这个当，你们不是有期限吗？我还要在当期去我才能喝到这十杯吧。
对啊，就是再给你一次来这间店的理由。
也是
很合理的理由。
那像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每个人口味不同，
对，
那每个人吃饭 喝酒的这个习惯也不同，那你们如何去找到一个完美的掺大酒的比例呢？就是在这十杯酒里面，你们怎么觉得说这十杯的比例是最 OK 的？
这十杯的比例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口感都不同嘛，有可能偏甜，然后有人可能偏酸，有可能希望酒体的感觉再多一点的、那你们如何去决定好说就是这十杯酒，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在这十杯酒里面吗？或是你们每一期的酒里面，
应该说我们会针对单季的食材，
对，
可能我们会想要用现在流行的东西，或者现在最新鲜的东西，可能像最近就有一些新闻比较火红，所以我们在考虑要用比较多凤梨去做一些 special menu、或者做一些特调、就支持国货嘛，支持自己人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刻意把每个类型去错开，就假设我第一杯酒如果使用了凤梨，我第二杯酒就不会再用凤梨，我就会用别的水果，可能用百香果、然后第三杯我再用错开的水果，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款它的类型的种类是蛮分开的、就它不会有重复的水果在里面，除了就是柠檬汁、莱姆汁那个酸的来源，那其他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去做一个错开。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试喝的东西它跟实际调出来的成品相似度其实很高，所以你今天在试喝的时候，如果你喝到了一款你觉得哎、这个元素组合它里面有加百香果，我超喜欢，可是它喝起来有点太酸了，要怎么办、可是这时候你试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觉得这款偏酸，那其实我在实际帮你调做的时候就可以帮你调整成不要那么酸，再微甜一点、
就是我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它还是可以再做一些基本的调整。
对，就等于说我先给你一个试喝版的，然后我再去帮你做一个客制化的调整是可以的。
哇，那其实你们蛮辛苦的，因为你们就要一直去不断的尝试这个客人他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在于要跟客人有效的沟通，因为其实像这种选择又多，然后有些进来又是第一次尝试的这种状况下，他很容易不知道自己要喝什么。
哎、其实没有、
就是、真的吗？
对，其实真的没有，我也想过类似的问题，可是我实际碰到不是这样、
是
我碰到大多数客人可能是他也许是第一次去这种餐，不要说酒吧，去餐酒馆型的地方，他可能平常没有在喝酒的习惯、可他看到一盘这样漂漂亮亮的很像那种香水试饮滴管这种感觉、他试喝之后他觉得很酷很好玩，
对，
他不是自己来，他们可能是三四个女生一起，然后女生看到漂漂亮的东西就是会有个共鸣，他们讨论热烈到会把我们抓下去一起说你给我评评理，我真的觉得这比较好喝，可是他为什么觉得比较好喝
是，
就他们其实会自己玩起来，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变成一个有点互动性的酒单、这个蛮好，它不再只是一个只有文字 书面去描述，它会有点互动性、那互动性就增加大家的趣味性，然后今天我有碰过，就今天一对男女就一看就是可能刚在一起没多久的那种感觉，可是他们在试喝的时候男生就会故意叫女生猜，然后猜错了吼你真的不行，让我来，你看我一猜就猜中，就其实他们增加了一个在点完餐之后上菜的过程一定要需要等待，
就是一个话题啦，
对，可是你在等菜的过程你再去试喝这个酒，你其实可以增加一点聊天的互动，对，不管你们是熟悉的朋友或是刚认识的新朋友或是那种家人，我觉得都很适合，
对，
而且尤其又对那种长辈爸爸妈妈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调酒就是一个酸酸甜的东西，可是因为可能是他没喝过或没接触过，
对，
他实际喝到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北派林这个不错，他就是想要来试一杯看看，对，然后在我们如果他真的有一些口感上酸甜或是酒感的浓淡的一些需求，我们再帮他去做一点调整，这个都是可以现场去克服的，其实不会到很麻烦，对，而且就是变成说也有一些人其实他是不太敢跟调酒师或是外场服务人员搭话，他们可能、
真的，
对，他们可能比较害羞或是觉得说我今天好像一直麻烦这间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干嘛干嘛，其实真的不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口头跟他说就是有需要什么再叫我，他们都点头说好，可是实际上会不会这样做又是一回事，那相对他们就自己在那边玩，自己在那边试，
要什么就直接说了，
对，然后到最后他要点的时候直接说我喜欢这个，那可以帮我调酸甜一点吗，我就跟就是配合他们的
口感，
主观的口感去做调整、或是他想喝下一杯酒的时候，他试喝完上面的十杯，然后他想喝下一杯的时候他找不到更喜欢了，他就拿了他第一杯喝的，我很喜欢你第一款这个可是其他款我找不到适合的，你有没有办法帮我用这一款再去做类似的风味，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调酒师来讲就会觉得更好，因为他今天丢的特调不是说我要酸酸甜甜的，我要好拍照，我要有加茶有加水果，他直接说我要你们酒单上这一款类似的风味再去调整，对我来讲很主观，他不是丢一张白纸给我，他是给了一个我题目，
不用
猜，我比较好去作答，对，因为我至少知道说 这一支里面用的材料跟风味，他不排斥，他不会过敏，他喜欢。嗯、那这个酸甜，他可能再帮他去稍微做一点变化，或者让他更有趣好玩，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要去一次才知道它的乐趣在哪里啦。你看到那个十支滴管，然后每支都想喝的时候，你就可以问欧文说：“我可不可以这十支味道都喜欢，然后我都要来一点？”
嗯，你可以都自由滴一点，那你可能要分个两到三次来把它喝完。嗯，
好，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当然也是要请欧文来分享啦。就是一般我们上班族下班的时候呢，有没有办法用我们居家常见的材料？我可能进超商。或是自己家里一定都会有常见的这种香料，然后是我可以拿来做搭餐的这个酒呢？
有，当然有，只是就是香料这种东西本来就蛮
主观，
蛮主观，然后相对它很贴近生活，而且再就是我们都叫香料，香料，
对，
所以这个香料的香字，它其实除了你的味觉，你的舌头会碰到以外。你的舌头感受到它以外，其实你用闻的也闻得出来，你一定可能你今天搓一下。罗勒叶或九层塔，你会闻得出它有那个，就是属于它的那个味道。
没错，没错。
那干货类的东西，可能像八角、肉桂、丁香、豆蔻、胡椒这些的，它可能单闻闻不出来，可能你稍微，就像你今天在炒饭之前，你一定会先爆香，爆香那些干货，它稍微加热一下，它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家里做的话，其实不用觉得说啊，用香料做好麻烦，会不会像酒吧里面要做的很费工？其实不会。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喝一个简单的 gin tonic 或是 highball，
哎，是，
它那不就是一加一的东西吗？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泡几片香草下去一起泡着，或是你把你的香料用火烤一下之后，再丢进去里面，然后稍微让它焖一下下，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会出来的很快。
哦，火烤啊，其实我们蛮常在酒吧看到，就是有一些烤。水果干啊，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想法？
对，因为干货类的东西它本身没有水分，所以你在火烤的时候，你是把它整个的风味去借由火力培度这件事情去烤出来，就像烤面包、烤牛排一样，牛排生肉没有味道，
对，
它一烤就飘出一个很香会流口水的味道。那香料也是一样的原理，所以你今天如果假设你在做 highball 的时候，你想要有点香料味。我个人就会建议，如果是可以接受肉桂的，你就拿一根肉桂棒。然后，如果你没有那种专业的雪茄枪也没关系，你就拿个打火机，或是你就是把你的卡式炉的火点燃，点小火，让它在上面烤一下，再把你的那个烤过的香料，不管是肉桂、丁香、八角，再泡到那杯酒里面，让它泡个大概30秒到1分钟，它其实味道就很重了。
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烤的这个力度到底要多大呢？就是。我会不会烤一烤，然后就是闻，最后都闻到炭的味道，焦掉的味道？
有可能。可是这个原理就跟烤肉的原理是一样。我们今天去吃烧烤肉的时候，你想要几分熟的肉，你就会自己去烤。
哦、
对，所以你想要它的那种炭培味重一点，你就烤焦一点，烤黑一点。你不想要那么重的话，就稍微炙烧一下，炙烤一下。
所以其实我烤过以后，有味道飘出来就可以熟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基本上你那天只要没有感冒，没有比赛，就是你稍微加热一下都会闻得到。对。
那轻松的部分我们有 highball，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其他选择的话也有。那如果你想要就是自己在家就做一个，哎，好像有点专业的居家调试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把新鲜的香料直接泡在酒里面，然后泡一泡，就像。这样讲好了，就像泡茶，泡茶我们是用茶包或是茶叶去泡在水。
对，
那我们今天把水这个液体这个介质换成酒精，你再去泡那些香料，就可以把味道泡进去里面。对，就相信有一些人在家或是有跟着自己的家人长辈有做过那种自酿的梅酒
啊，对，很
原理是一样的，你就是把梅子换成香料去泡，就泡出这个风味了。然后要做重一点的话，如果像威士忌的话，你可以泡出香料型的 whisky。然后再去加一个大冰，或是加一点点的果汁去调制，或是如果再勤奋一点的，可以去买一点我们所谓的苦精，你可以去一些酒庄去找看苦精，
是
就变成一杯酒吧很常见，也是常连了两三年的一杯百大经典，它叫 Ovation， 它变成一杯很简单的 Ovation， 可是它有不一样的风味，在家做一点都不会困难，因为你只需要一点时间的萃取，你要让你的酒本身浸制的那个香料的味道。然后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介质，让它喝起来很重很浓，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酒跟这个香料的比例可以怎么抓呢？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啦，就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他们抓这个比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烤的火候，有些人他可能也不知道说自己第一次要怎么用，或是他试了几次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抓。那在于这个调酒的比例上面，这个香料跟酒体的这个比例，他们可以怎么去尝试呢？ 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个公定的觉得不错的比例，或者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试着自己要的味道是什么。
我觉得都是干货类材料，我自己也会建议，其实有些客人会问我说他自己在家如果想要自己这样做的话怎么做比较好，我都会说你就这样想，你自己喜欢泡茶吗？你泡茶的时候你是，如果我们买那种现成这些茶袋装好的茶包，
对，
你一包茶会泡大概多少沫的水？
嗯，
对，一个茶包可能两三克，那一般它的那种包装会叫你泡150到200沫的热水或是常温水这样去泡。
对，
那一样可以用一样的原理去泡我们的香料，
对，
比例就是用克数去称，然后去泡它，或是你也可以用手感，就是去抓一下去泡。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自己做类似这样的，在家这样做类似的这个静置的实验的话，嗯，我建议你可以先买两瓶酒，两瓶一样的酒，
对，
或是你把一瓶完整的酒去拆成各半。
对，
那那一瓶新的酒或是那个拆各半的酒先去泡泡看那个比例，如果你今天泡的轻了，简单你就再加重比例就好。
对，
那如果你今天泡重了，那也没关系，你还有另外一瓶全新的酒或是另外一半没有下去泡的，没有泡过味道的酒，
是
你再去用它去稀释你原本泡过的酒，
哦，
去稀释到你喜欢的味道。
所以就是泡浓没关系，我们还是有补救的方式，
一定会有补救的方式，就去稀释它，就一样道理，嗯，如果今天菜炒了太咸了怎么办，就你再加一点糖或者加一点水下去炒它，
嗯，
或者你今天汤煮的太咸太稠怎么办，我们一定是加热水就去把这锅汤稀释，我才有办法直接去喝这个汤嘛，原理是一样的，嗯，
那如果呢我今天的餐点是比较沙拉这种清爽派的话，那这个香料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挑选？
沙拉的话比较会吃沙拉的人代表这个人喜欢吃菜，一开始比较建议入门的就是去配一些香草植物，
哦，香草，
对，可能好入手的可能像薄荷，
对，
迷迭香，罗勒叶九层塔，基本上就是那种你去到花市，你可能假日去那种大型花建国花市内湖花市之类的，
对，
逛一圈会买看得到那些香草植物都可以买来用，
嗯，
然后直接菌筒里面放几片叶子，或是直接就是把它一起去泡在酒里面把它泡出味道都是可以的，嗯，对，
刚才提供的这些方法都蛮居家，就是你在家里其实根本就有时候就只是需要那个叶子，就有点像是在做 Mojito 的感觉吧。
对对对对，
你酒下去之前就是你要先把那个薄荷的那个味道先倒出来，让那个酒体里面产生这个味道，那但是有时候你如果懒得倒的话，就是提前先把这个叶子拿去这个酒体里面做浸泡。
对，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infuse 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因为毕竟居家调这种东西，我今天下班了或休假了，我可能有这个心，可是我很难去做一个行动，
嗯，
所以我今天分享给大家这种是比较简易的方式。那相对的你认识到了更多的调酒，不管是你自己网络上做笔记，你去酒吧点到了这样的东西，
对，
发现你在家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一个简单的，可能像我们很常听到的比较酸甜的，除了 Mojito 以外，可能像 Faga Light 啊，
嗯，对对 对,
对，或是像是 Whisky Sour 啊，这种就是酸甜去配上一种烈酒的东西，嗯，基本上你只要在烈酒的元素去多加一点风味，它就是一杯新的调酒。
哎，对耶，其实光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基本元素，酒加酸加甜哦，这其实我们在家里都非常容易做，
对，
而且它其实也可以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客制化它要的酸甜度或是酒体的感觉，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再利用一些香料下去的话，其实是增加它的风味，只有加分耶。
是，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Spice Cuisine 的欧文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酒类知识，谢谢
谢谢谢谢曼森，谢谢。